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我们的圣堂里面，在这个地方一起敬拜我们神。最近天气真的有一点怪，而且变得不太好，不太好伺候，所以我们常常要很小心。而且最近那个疫情也有一点在我们当中流行的，好像还蛮厉害的啊！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能够蒙保护、得赐福、得保守。我今天盼望能够继续跟我们来思想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因为我们从去年年底11月开始，我们就开始在讲到那个南犹大国亡国之后的景况。而以西结呢，跟先知耶利米正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先知，一直在对着当时的犹大国南犹大国的人发出神给他们的信息。其实我在读以西结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意念进来，说这些信息对我们有用吗？而且都是很严厉哈，因为犹大国要亡国了。当时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还坚持说不会，上帝会跟我们同在。但是先知耶利米说，你们如果不悔改会亡国，他们不信，而且骂先知耶利米做假先知。然后又一位先知出来说你们会亡国，而这位先知呢已经被隔离，不是被隔离，他也是被俘虏当中的一个，迁到巴比伦去，住在巴比伦的一位祭司，他的名字叫做以西结，他也发出几乎相同的信息，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可惜当时的百姓不怎么听。这些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87年之前的几年，大概一两年里面。因为犹大国亡国那年刚好是公元前587年，有人说是586年，就是在那个时代。而先知就在那一段时间的前一年两年一直不停的神的信息给他们。所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说，哇，这段圣经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吗？但是越研究越读越祷告，越觉得这一段信息其实跟我们今天有很大很大的关联。所以我今天就愿意用这段圣经跟我们一起来思想，我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六章跟第七章两章一起读，非常长。但是呢我很喜欢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起读圣经的那种声音哈，那种音调，让我们同心的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可以吗？你知道我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哈，你们读圣经哈，我很喜欢中国字说圣经是读的，圣经不是给我们看的，圣经是要我们读的。而这句话很好，因为你读的时候呢，那个声音哈就进入到你的脑海里面，所以非常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洲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周围，视为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丘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然后我解释，然后解释以后，我们就好好知道什么意思了。你会发现这段圣经有几个地方就是打碎你们的日像，偶像我们都知道了，但是说日像是什么呢？日像就是他们在神明的面前抽签卜卦算命的地方。所以这里说耶和华说我要把这些全部打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什么呢？这里说先知说耶和华话临到我说，第一节哈，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以色列的众山啊，你们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奇怪，怎么耶和华神叫先知对什么？对山，对山谷，然后对水沟，然后对什么呢？对山林发预言。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发预言应该对人不是吗？啊，怎么神说去对这个对大山、对小山谷，然后对河流，对有没有头脑有没有怪怪的？你知道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动，人不听，神只好对谁说啊？对他所创造的其他的东西说，不是以先知以西结这样说。我前面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很有意思，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你再往前翻好不好？以西结书的前面就是耶利米书。哎，耶利米书的前面就是以赛亚书，这三位先知，请我们一定要记得。你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好不好？你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耶和华神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啊？应该把信息对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宣讲，怎么对这些没有关系的人宣言？对山谷什么的？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哈，第一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好，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哇，你有没有发现耶和华神呼天抢地？为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人，我把他们养大了，他们不认识我。鸟呢认识主人，驴呢至少会认识什么主人为他预备的那个槽，而我的百姓竟然不认识我。所以耶和华神呢就告诉先知，你就呼天抢地吧。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感受到，如果一个父母儿女对他的叛逆，如果一个父母在不听父母的话，那一种心情你可以想知道吧。呼天抢地，对人不能说，只有对其他上帝所创造的东西说。高山，高山，我们不要以为最高山、最小溪什么的，其实这些东西哈，其实在背后都会有反应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他说这种百姓我不要了，所以要审判，那是很可怕的话。我们继续来回到以西结书，从 第六章的第八节开始再看好不好。第八节，从 第八节开始，第六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再来念。来，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那脱离刀剑的人必住在所掳到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迫，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实在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好，有没有看到这里神说什么呢？不得已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会把一批人呢迁到国外去，这批迁到国外的呢我会让他们纪念我，这一批人呢还是有救的。所以你知不知道当这些经文写完以后，犹太人后来不久就分散到全世界去，特别在公元耶稣基督公元后70年，他们又一次被分散到全世界去，其中有不少的几万人就到中国来住了。所以你看神的审判啊，真的是很可怕。我们继续再念，从第十一节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仍旧有路中所定的，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的祭坛视为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岗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树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哇，当被杀，当被赶逐，当有苦难的时候，人家才会想到说，诶，我们什么地方不对了，神对怎么对我们这个样子。所以这里说什么呢？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才会记得，哦，我们原来是侍奉耶和华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从第六章到第七章至少六次说什么呢？因为这个样做他们才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我这样做他们才知道我是他们的神。你没有很奇怪，好像神很嫉妒，对不对？是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是在生命记里面说，因为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有没有？圣经里面有这句话说耶和华是忌邪的神，请你注意哈，那个中文翻得不好，其实在原文里面说耶和华是嫉妒的神。为什么耶和华嫉妒？我的百姓，我的子民，我所爱的去拜其他的偶像，神觉得舒服吗？当然不舒服。以色列人已经跟神立约了，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浪荡的女人 去找其他的人。神嫉妒吗？当然嫉妒。如果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说我不认你爸爸妈妈啊，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啊，爸爸说好，没有关系。有这种父亲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神的心是多么沉重，他盼望他的儿女认识他，他盼望他们能够回到他的身边，给他们祝福，给他们恩典，给他们帮助。但是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我们来继续看第七章，从第七章开始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事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境内的居民啊，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哄嚷并在山上欢呼的日子，我快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打击你的是我耶和华。看哪，日快了，日子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发，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惩恶的杖。以色列人就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意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想筹还，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再归回在所卖的，因为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谁也不多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审判来的时候一件一件一件，而且这里说什么呢？这里一直说快了，近了，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就在这一两年里面，先知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没有多久，就一两年，事就成了。而奇怪，这些信息发出以后没有人注意听了，所以神的审判一来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攻打我们有什么怕，以前先知以赛亚说我们的城都是很坚固的，他们还在迷信过去的那个错误的信仰的观念，因为时代变了，他们以为耶和华是永远不变，而且说这样子就这样子，纵使我们做错也不会怎么样，神又不是死的，他们抓住过去的那个错误的观念，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神是活的，结果就产生这么大的问题出来。我们再继续念下去，第十四节，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刀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们，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手都发软，虚弱如水，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 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经营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哎，好好，这里就好，这里，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说，以后如果要逃难的时候呢，房地产没有用，买房子没有用，买地也没有用，最好是买什么？买金子跟银子，有没有？先知跟他们讲说那些也没有用，所以说你带不走，而且你那个金银丢在地上，没有人捡。你知道有一次在黎巴嫩哈，有一次内战的时候哈，你知道有一件事情被新闻记者拍到，因为有人有暴徒呢，就在机场里面拿枪乱扫，结果有一个商人啊，哇，阿拉伯人拿着他的东西跑啊冲啊，结果糟糕，他也被扫中了，他倒下来以后呢，哇，流很多血，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呢？他身上的钻石跑出来了，他跑出来以后，他看，哦，钻石那里，他手把它伸过来，然后放在他的口袋里面，就死掉了。弟兄姊妹，连要死的都还记得，这个是我的，告诉这个，有没有看到？就是像这样子，自己所说的就这样子。你想象啊，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请你想象，现在中国那个疫情那么厉害的时候，大家做的是不是很像这个？中国现在为什么面对那么大的危险？上到下都在欺骗的里面，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再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看到二十节，从第二十节开始念到最后。来，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得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掳掠，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说的谋略都必断绝，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手发战，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哈，然后你觉得这个世界有一点像不像这种情形？是不是有一点像？那像怎么办？啊？悔改，对，但是更可怕就是人悔而不改。我们现在视频还有我们现在新消息比较通畅一点，你就可以想象四五十年前或者五六十年前，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景况怎么样？大家吃树皮，吃到没有，最后吃泥土。我听到我们当中有人跟我讲说，他们吃泥土就填饱肚子， 那肚子填饱又不能排泄，结果就闷死了，那种惨状。那最近这个疫情，当全世界都在开放，中国严控严控，然后突然间控不了了，开放，哇，情形就乱七八糟。一个政府，那个带领者对整个国家的影响，而且其实这个整个背后，我不愿意讲说这是神的审判，但是从圣经看又不得不承认有神的审判在背后。你说神不爱中国人吗？爱。我亲耳听主跟我讲一句话，说我过去这2000年6、7次去拜访中国，都被中国人赶出来，他们拒绝我，他拒绝神，那只有邪灵进去了。所以中国这条龙就在那里怎么样，大大的肆虐。不是神不要，是人的抗拒。而最初你可以感受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清朝刚亡不久，民国起来了，当时已经派了好多留学生到欧美来留学，这些来留学的学生呢，很聪明很厉害，他们回去以后他说啊，欧美能够比我们更好更先进，是因为有两样好东西，这两样东西他们称为德先生跟赛先生。德先生是什么呢？德先生就是英语的 democracy， 就是什么呢？民主。那赛先生就是 science 是什么呢？是科学。民主科学是欧美进步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回来。但是在五四运，那时候是五四运动，不是六四运动，五四运动当时在进步往前走的时候，这一批年轻人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哇，满腔热血。可惜在那个让盼望中国改变的时候，背后又有一股力量在背后产生了，其实是同时，因为这一批很有聪明很智慧的这批年轻人来美国来中国来欧美留学以后，他们发现哇，基督的信仰也进来了，这些人说我们不要这个，所以在各大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反基运动，反对基督教，排斥基督教，我们只要德先生跟赛先生就好。这一批来美国留学的，来欧洲留学的，忘记了一件事情，这个德先生跟赛先生这两个民主跟科学这两个花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在基督教的土壤里面长出来的。那你看到这两朵花很漂亮，摘回去，那你的土壤不一样，你能够有这两个花长得好吗？就变形了，你整个国家就乱了。根源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好的源头是什么，只要看到这个好处尽力，整个国家就乱了。所以想到这里，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两章的圣经，其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很大的意义，对我们在讲话。其实魔鬼在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你看美国以前不是很兴旺吗？你现在开始对基督信仰开始在产生排斥，欧美也一样，都在走以前中国走的路，而且大家崇尚很注意很科学家所讲的， 我最近去查了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我您都很多人都听过啊，叫 Steve Hawking。Steve Hawking 这一个人，他是很出名的，专门研究黑洞的一个科学家。他有很多很多的理论写出来，有很多人说看得懂，有人看不懂，然后有人说这个很聪明。但是这个人呢很有意思哈，这个人他全身就是因为他是渐冻症的人，他能够活到七十几岁，他二十几岁就得到这个病，然后慢慢有五十年的时间，他发展发表，他虽然身体越来越不好，但是他发表很多很多科学的理论，哇，震动全世界。他发表这些理论，他能够那么成功，很多人都说哇，这个好聪明哦，这个比爱因斯坦更聪明啊。但是很多人忘记，他能够这个样子，应该归功几个人。第一个，应该归功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叫 Jane， 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姐妹。为他无所不给，完全的牺牲的照顾他，让他在前面做很好的科学研究，照顾几个孩子。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些科学家为了帮助这个很出名的、很有能力的人，让他可以。已经不能讲话了，不能动了，还可以把他的理论头脑很清楚，能够写出来，能够讲出来。不然的话，他说一大堆的好的理论在里面，你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有一群科学家就是帮助他，结果他发表很多很多的理论。哇，他那个什么什么爆炸，什么地球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哇，他想的好多，出了好几本书，他成为当代非常出名的科学家，理论的科学家，英语叫做 theoretical scientist， 很有意思。这个人甚至到他死的时候，他否认神，他说我们不需要神，这个世界根本是自己来的，还需要神吗？他说我们只要这几个元素，我们人类世界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奇怪了，这个人 Stephen Hawking， 他的爸爸妈妈是敬虔的基督徒，怎么出这个孩子科学越厉害，他否定没有神存在。他说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要神控制我们，而且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太太，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一直帮助他，他说没有神。到死他还坚持他没有看见神，世界上没有神。但是很奇怪，这个人相信有灵魂，你有没有发现奇奇怪怪啊？他不但相信有灵魂，他说呢，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不好，但是有一天我死了以后，我可以给你们讲，将来我在宇宙当中遨游每一个地方。他怎么去遨游啊？这个宇宙就这样自己出来的。而且我告诉我们诸位，这种理论、这种思想遍地开花，在欧洲、在美洲、在全世界，高级知识分子就往那个方向在走。美国这些顶尖的大学也是如此。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个女孩子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她问我要写什么，我说你写你的信仰。结果她写好了以后呢，然后拿给几个我认识的朋友，都是牧师，白人的牧师。那个白人的牧师看了以后呢，跟我讲说：“哎，张牧师，告诉他不要写这个，这个他写这个下去呢，他不能够，那个大学不会接受。”我说：“是吗？”我其实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了。结果感谢主， 这个女孩子竟然可以被康乃武大学接受。虽然如此，我相信神的能力还继续在里面。所以请我们记得不要被这个世界这种现象我们就改变，然后请我们不要忘记为你的孩子祷告，不要让你的孩子就跟着这个潮流走。我们总是盼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上好大学，这个对，但是上好大学如果没有好的信仰，他一进大学就迷路就迷失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不但在今天科学界教育界这个样子而已，我们再看看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也越走越偏，越走越厉害，虚伪虚无还有空虚的样式就遍布每一个地方。你说当人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其实可以说好吧，你不要就好，不要我就算了，我也不要理你们了。不是，神一直在关心着，一直在说孩子回来吧，一直在呼召我们回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世代，很多人都在嘲笑宗教没有用，信仰是假的。弟兄姊妹，如果我讲这样的话，你们大概会吓了一跳。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念博士班的时候，我们有12个都是牧师了，我们分两派，一派是保守派的，很愿意读圣经的，啊，一派是自由派的。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论文，我们让大家讨论，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写论文，然后公开，每一个人都可以批评啊。哦，我们有时候就在那边舌枪神战的就在打。我在里面写到我悔改的经历，我说圣经里面提到认罪悔改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而且我亲身经历了，当我不认罪的时候我就不得到赦免，当我认罪的时候神马上释放我。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有我第一次在美国发生车祸。第一次发生车祸的时候呢，因为我在纽约市哈，我跟一批从台湾来的留学生在一起，我说我发生车祸怎么办，他们说不能承认错哦，你承认错你就吃不完兜着走。哇，我说我好好好好。所以呢，那个跟我发生错的人，其实我是看到什么呢，看到 stop 那个停，我没有停冲过去，所以我撞到人家了。所以你知道吗，在电话里面就跟他吵架，我说你车子开得快，他说你没有停，结果我们就吵起来，我一定要坚持我对。那你知道吗，那个礼拜我痛苦得不得了，不能上课，不能吃饭，不能睡觉。我知道不得不，到礼拜五晚下午呢，我已经受不了了。人家教导我这个比我来美国早留学的留学生告诉我说不能承认，而且这群都是基督徒，我就跟着人家这样做。你看我多厉害啊，听留学生早期的留学生的话，痛苦得不得了。师母说我饭煮好了要不要吃，啊，不吃不吃。你知道吗，有一个力量进入我的里面跟我讲说认罪吧，然后我就跑到房间里面，我就跪在那边，我说主啊，我错了，那是我的错，我承认。我说主，我第一次在你面前承认，我还没有向人承认呢，我现在你面前认罪，我真的错了。弟兄姊妹，当我认说我错了，我不对了，突然间一股很喜乐的平安就进来，我可以感受到神在我的心中跟我说，孩子我赦免你了， 你知道，我马上站起来，然后我走去告诉师母说可以吃饭的。他说你刚才不是不吃吗？我说我现在得到释放了。你知道，当我得到释放的时候，我坐下来吃饭，对方打电话又来了。哎，打电话来的，哎，那个，哎，口气不一样。我说，哎，这个语气不一样，是谁呢？是，哎，是。然后他说，我是那个跟你发生车祸的那个哥哥了，所以我是他的哥哥。他已经跟你吵过架，他不要跟你打。那我说好，我再跟你讲。结果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有人在敲我的门。我一个同学进来，因为我是借我同学的车开车发生车祸，那我同学呢，他说哎，车祸就算了，我就忍下来。我说拜托你给我那个行车保险，让我可以跟对方讲。他不要，结果变得我讲变得为难的、啊。你知道，当我认错了以后，在神的面前认罪了以后，什么事情发生？这个同学突然被圣灵感动了、啊，来来来，这个保险给你。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好，我现在拿到保险证了，可以给你了。结果你知道，对方也把他的保险给我，我也给我这个同学的保险给他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在电话的一边笑了，我也在这边笑了。为什么？感谢主，两个人竟然同一个保险公司，所以都不用告来告去，保险公司两边都赔，你知道吗？我那个同学也开车去修理了，他还赚了80块。请我们不要小看80块啊，这是30几年前的事。30几年前的80块是我一个月的薪水。你知道，当我把这个故事写在里面，我说圣经所说的话是真的。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必帮助。你知道吗？那些自由派的牧师就开始跟我辩论，有这种事情吗？你这样写，你怎么讲？怎么你讲给你的会友听吗？我说是啊。他们说那你的会友不会反对。我说反对什么？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祷告这回事。那我说你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带弟兄姊妹读圣经讲祷告干什么？那是走一个形式完了。自由派的教会就这样完蛋。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越来越感谢主，你读神的话语，那是又真又活的话。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大家哈，你看到圣经所说的话，我讲到中国，讲到美国，讲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糟糕，往那个方向走。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你不要被这个世界吓坏了。我在这里要给我们保证一件事情，神继续在工作，神继续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的三个很清楚的见证，都发生在我们当中。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或者你的家现在面对很大的挑战，你的孩子不来教会，你的孩子面对很大的问题，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把你卡住，你就走不了。或者你面对好多挑战的时候，你就想放弃，千万不要。因为这一段圣经，我们刚才读的第六章第七章里面有一个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呢？耶和华神说，我还要保护你们，我会把你们当中的有一些人带走，让他们蒙恩得保护。你知道这一群人是谁呢？就是后来被移民到巴比伦去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真的在那边保留了，他们没有像在耶路撒冷一样被毁了，整个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很多人被杀，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但神还保留那一群愿意顺服他的人，从以前到现在都在做。神常常在做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奇妙的事情。 我在这里给你们讲三个很真实的故事给你们听。第一件事情是发生在苏俄，有一次在苏俄的一个歌剧院，在莫斯科这歌剧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那个歌剧院呢，在表演一个歌剧，那个歌剧的名字叫什么呢？那歌剧的名字叫做穿什么呢？穿燕尾服还戴高帽的耶稣。哼，你听到这个名字哈，穿燕尾服是很漂亮的燕尾服啊，那是高级人士，很多戴高帽的耶稣，耶稣从来没做这种事情，对不对？然后整个故事的描述是这样的，整个故事的描述说，耶稣呢最初穿着粗布衣，然后呢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教导人，然后这个演员呢，这个演员很有意思，这个演员的名字叫做 Rostov Jeff， 这个人很有意思，是一个喜剧演员，表演得很好。然后他的表演的过程是怎么样呢？他要在会众面前背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幅登山宝训的前面的两幅，那两幅叫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这两段圣经被讲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把他的那个普通穿的衣服然后脱掉，然后大声喊，赶快把燕尾服拿出来，把高帽拿给我，我要戴出来。那是在讽刺说基督徒就像耶稣一样，一方面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在讲信仰的事情，然后其实走出来的是另外一个是戴高帽很高级专门会享受的人，用这样在讽刺基督教的信仰。那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一个很伟这个喜剧演员叫做 Rostov Jeff， 他就不是很多人在看啊，而且那歌剧啊，他就站起出来那表演这一幕。当他表演到耶稣穿着那个他表演耶稣嘛，穿着那个耶稣的那个粗布衣，然后他念这两句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停了一下，然后蹲下去的时候，他开始颤抖。他说：“奇怪，我怎么演得那么好啊？一直颤抖。”结果呢，他应该站起来，然后大声喊叫说：“把衣服脱掉！”然后请你赶快把那个燕尾服跟那个高帽来。结果他没有讲，他竟然在发抖当中呢，继续把马太福音第五章全部念出来，背出来。然后呢，因为一个第五章很长啊，而且他都背下来了。然后他讲的时候呢，就真的像耶稣这样讲，他心里面呢颤抖得不得了，他整个人在流眼泪。然后平常的演员说，你搞错了，你赶快叫你什么什么怎么改变那个戏曲了。就他不管，他继续念。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句话进到他的里面，说主啊，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你知道那句话是谁讲的？那个强盗，被挂在十字架的强盗，他从他的口中就讲这一句祷告出来，他哭着脸，然后大家在喊的说，你讲错了，你不能。结果呢，这个演员站起来说，感谢主耶稣，我得救了。整个剧情完全不一样。这是发生在很出名的戏剧歌剧院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最初是嘲笑教会的，最初是嘲笑耶稣基督的，竟然圣灵在那个地方让这个主角自己，为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这一句话，
因为这个演员小的时候参加过主日学，他记得在教会的时候老师叫他背八福，神竟然拣选这个时候让他怎么样讲出这句话来，这个人整个生命不一样。所以不要小看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神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要让他成为可以被神使用的人，很奇妙。第二件事情我已经写在我们的每周仪式上面，但是我今天再讲一遍，你们现在不要看每周仪式，回去再看、啊、不是最近我们一直在看那个什么呢？美国的众议院，众议院的众议员是每年每两年选一次。啊，最近呢，因为共和党变成多数党，所以他们就有资格选他们的议长，所以现在众议院的议长是在共和党的手中。结果。上个礼拜用4天的时间选了15次选不出来，你知道那个本来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做麦卡锡，对不对？麦卡锡呢，他原来是在少数党的那个领袖，而现在变成多数党，他可以被选为议长了，但是他必须拿到216票。超过半数才能够当议长，也就是要经过选举的。但是你知道啊，他竟然最初第三就有拿100多票，190几票，然后后来慢慢都到后来就是202票，这达不到216票，然后大家一查，因为他们说是票都是开的啊，谁投谁是亮出来的，他发现有20个共和党的人不投他，哇，大家就火炸，那个民主党就旁边，哎，你看你们那个党自己在乱，在乱内乱，这个公布出来，有很多人就骂啊，共和党怎么糟糕，这几个人在干什么，怎么样，怎么不合群，怎么样？其实现在被发现。大概有20个人不投给他是正确的，因为这20个我不知道全部了，但是我至少是认识好几个是非常好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就说我不投你。为什么？因为这个麦卡锡他是什么呢？他是建制派的，建制派很容易就跟民主党怎么样的沟通勾结，然后呢什么事情就很容易通过，为自己的利益。而这20个人就坚持说，你如果不听我们的，你如果不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我们就不投给你。而且请你注意，他们提出4个，这4个没有一个是为自己，是全部为美国为人民。你当议长你很大的权柄，对，因为怎么样，是按照美国的宪法，他是成为美国的第三个顺位可以当总统的人，而且呢，你有权柄，因为怎么样呢？你，如果你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美国的政府的制度跟我们教会的制度很一样，很像，因为是我们以前200多年前立国的时候，我们的长老中跟我们归正宗的牧师跟长老联合起来设立的美国的政府，所以呢，美国的政府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有长执会，有没有长老跟执事，有没有？还有牧师，牧师就像总统，那长老呢就是参议院，那执事呢就是众议院，用这个观念成为美国的政府的制度。那你知不知道这个众议院就是执事，通常在教会里面是执事在管钱，所以呢美国的众议院就在管什么呢？管钱。明年 要怎么用多少钱，那怎么用，都是他们决定的。以前呢，民主党在的时候就是呼弄一下，好几百亿就过去。现在他们提出当中的一个叫什么呢？若不讨论，若不辩论，公开辩论，绝对不能够通过。这是在看着我们人民的荷包哎。还有呢，私相授受绝对不能做，而且少数的民族、少数的那个议员呢，你就不给他那个能力，你这些人你要照顾他们，而且跟他们有机会去当什么呢？当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而且呢，那个议长，如果有人提出来说这个议长不是适当。要罢免他，马上就可以讨论，免得这个议长像以前佩洛西那么嚣张那么霸道。还有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众议员有任期，比如说他们每两年选一次，对不对？那每两年选一次，他们可以连选得连任，像佩洛西做了四五十年。你知道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面太久就霸气嚣张，所以他们说要改这个，如果不改不行。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心里说阿们，感谢主，美国还有一群爱主的人，还有爱国家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到美国好像在往下堕落？对，而且呢，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开始在骂说，这一群人怎么二十几个人，怎么都专门在这么搞，把整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对不对？我在周报上面写说，我们给他们点个赞。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神听我们祷告，看到那个方向在改变？这是好事，弟兄姐妹。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在？共产国家以前的共产国家的数恶，神中工作，美国神也在工作。然后最后我跟你们讲，在我们教会神也在工作。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弟兄姐妹。那就一个人说阿们，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在 Bronx， 他从小学念书念到高二，成绩都是 A 或者 A plus A 加。他读到高二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他的成绩下来有一颗 B。气得不得了，整个就崩溃了，不上学了。我跟他讲说，哇，你拿到 B 就不要啊，我高中的时候拿到 B 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啊，我都是拿 C 跟 B 啊，哇，你比我那么厉害。他说你跟我不一样。我说对，但是哈，神也很爱我，所以我跟他讲说，我可以来美国留学啊，你就放弃了。你知道这个孩子，我们花了好多时间，他的父母已经没有办法，我花好多时间跟他打乒乓球，带他出来，他就慢慢好，结果不久又掉下来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啊，我们 Bronx 有一群非常非常棒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提他们的名，他们在这里也要提他们的名啊，基东长老，还有我们的Tiffany 传道，还有我们的那个 Felix 长老，还有桂琴，我们的执事，就围着这个家庭一直祷告。我们就好像轮番上战场，一直在为这个家庭祷告。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位，我们抗战几年，你知道吗？抗战八年， 如果有一个人生病快死，我们为他祷告几天以后，他好了，我们感谢主，对不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这就是我们恩光教会一个很大的特色，有一群真的爱主的人，就拼命尽下去祷告。我们好多人差不多要放弃了。巨龙曾经帮助他来他的那个实验室里面工作，盼望他能够走出来，因为他关在家里又不出来。然后菲利斯跟蒂芬尼夫妻去拜访，然后跟他打电话，然后我们就来打球，带他去吃东西。结果呢，到去年，他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到最后，在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打电话一起祷告，都在半夜了。我说十二点，有时候一点，有时候两点。你知道吗？到后来，他给我说：“你不要打电话给我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出路了，而且我现在想要自杀。我已经决定这个世界对我没有意义，我想结束我的生命。”而且跟家人都不好，跟爸爸妈妈吵，跟弟弟吵。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有这一群爱主的人没有放弃。这个孩子给我好几次说：“牧师，你不要打电话给我，你也不要给我信息，我要放弃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这个孩子在两个礼拜以前给我发一个信息，他说：“我突然间发现有光在我前面。”他说：“牧师，你可以帮助我吗？”然后最近我们每个晚上都在十二点到一点当中打电话一起祷告。这个孩子已经走出来，而且他说：“我好光明啊，前面有耶稣基督在引导我，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说：“你不要，不现在不要急，现在不要急，慢慢来，一步一步来。”你知道他曾经病到一个程度，吃什么吐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跟肠呢就黏住了，进入急诊好几次，黑暗的权势就把他绑住。他曾经在家里面，他谁都不见，而且窗户就关下来，而且全部都是黑色的，在房子里面就全部都是黑的。但请我们记得，当我们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有一群人在祷告。这孩子现在走出来了。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能会有那种情况。但是我在这里鼓励我们，神不会放弃我们。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大家讲这三个实在的例子，就是铁铮铮的例子。所以请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的，请你相信你的信仰是真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我求主帮助我们，你纵使有再难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很酸很痛，但是其实这个背后都充满着神的爱跟恩典。我不知道你们夫妻有没有吵架过，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孩子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碰到风浪，可能有。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不要放弃，因为神从来不放弃我们。我们现在祷告。如果我们在你的面前要献上感恩，因为你真的是就是那一位爱我们到底而且奇妙无比的神， 主啊，我们能够被你拣选成为你的孩子，真的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跟恩典。主，你没有告诉我们，你也没有给我们保证说我们相信你都会一帆风顺，你也没有告诉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的孩子都可以上最好的大学，而且赚最大最多的钱，没有，你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应许。但是你应许我们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你绝对不会离弃我们。主啊，这是最美的祝福。谢谢你借着圣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你的话是真的，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主，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主你摸着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不再一样。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请你继续眼睛闭着，我要请问你们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再一次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会把我的家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成为改变我的个人、我的家、我们的孩子的人。如果你愿意了，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好不好？我们大家站起来一起祷告好吗？主，我多么的盼望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被主你摸着，让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爱里面成为一个蒙恩得救而且充满着神的能力跟祝福的人。主啊，谢谢你爱我们那么深，让我们知道你永远不离开我们。纵使这个世界有颠颠覆覆、颠颠倒倒，但是我们相信你绝对不会放弃我们在你的爱里面。主，在这里我们不但为我们的家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祷告，我们在这里要为我们的故乡祷告。主，我们的好多人的故乡现在无论疫情或者苦难真的包围着他们，无论在中国无论在台湾都面对很大不同的挑战。主，我们愿意在这时候为我们的故乡求主怜悯，求你赦免我们华人无论在台湾无论在中国对你的叛逆，对你的不相信，而且迷信拜偶像到处都是，而且欺骗谎言还有暴力都在每一个地方发生。主啊，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就把这些地都交在主你恩手中。主啊，求你就帮助，求你就扶持，求你就坚固，我们求你赦免，让我们华人能够在耶稣基督爱里面再次被更新。主啊，求你拯救我们。主，我们相信你爱华人，因为你创造世界上最多的人就是我们，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愿圣灵继续在中国、在台湾、在海外这些华人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未来可以使用的器皿，见证神的荣耀。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在这里要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代祷团队哈。那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代祷团队有一个早上的，还有一个晚上七点到七点半的哈。两边代祷团队都非常强。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有觉得有需要，或者代祷团队你如果有那种感动要留下来，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需要被祷告，就留下来。我盼望在做完祷做完礼拜的时候，有人可以留下来祷告。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好吗？这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
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谢谢你借着这首诗歌在表达我们对你的爱跟渴慕，借着我们刚才所领受的话语，主啊，求你再一次鼓励我们不放弃，因为你永远爱我们。特别求你帮助，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求问是不是我们什么地方不对，如果是求你赦免我们，你必引导。求主帮助我在这里，也为我们当中有好多家庭有争战的，可能是夫妻的之间的问题，可能是孩子的问题，可能是工作的问题，可能是生意的问题，但是主，这些事情在都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把这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扶持。我们再次也将我们的年轻人交在主的恩手里，保守他们。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必垂听，当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的时候，主你必带领，为我们的故乡祷告的时候，求你就坚固。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is wonderful time that we can worship you. Lord, we know that it is you who saves us. Without you, there is no hope in this world. And we thank you for the grace and the love that you manifest to usIn our daily lives. We just pray that you be with us. Lord, today we're going to have a wonderful ceremony to install deacons and elders. And we want you to be with us. And hopefully that through this installation, we have people who have been called to serve you and they will do well. 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地方，我们要为我们的新任的长老还有执事在这个地方就任，我们要给他们祝福，求你恩待。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